话语的规模，我们不仅仅是因信诚意，也要分别为圣，就是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我们这个作王按照你的心意，不是在世上争权夺利，成王成霸，唯我独尊，乃是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主，我们求你光照我们，使我们更深的认识你，耶和华是全地的大君王，更深的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更深的认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得到的诚意的尊贵的地位和身份，也就是与耶稣基督在生命中一同作王。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当我们讲到中国人，当我们讲到中国梦，其实中国人中国梦有一个情节，这个情节就是心中啊斩不断离痕乱，总是消除不了的啊一种不可遏制的倾向。这种不可遏制的心理的情节，心理的倾向是什么呢？人人都想做王，人人都想做什么？做皇帝，皇帝轮流做，今天什么？到我家。所以在汉朝，司马迁写《史记》，他特别为项羽作传，《项羽本纪》，就讲到项羽年轻的时候，啊，秦始皇耀武扬威，啊，然后仗驾南行，啊，倚仗什么威严。然后项羽就跟着他叔叔的后边从旁观之，项羽就发出了一句中国人最深刻的心声：必可取而什么代之。说中国几千年来的个人的历史就是做皇帝梦，然后整个的国家的历史就是皇朝，人人想建立皇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毛泽东，甚至每个人都想建立自己的什么 dynasty 皇朝。所以中国人没有真正的经历做人的滋味，没有真正的国家，我们只有皇朝啊，我们只有秦始皇、秦二世、秦三世啊，李始皇、李二世、李三世啊，然后朱元璋、朱始皇、朱一世、朱二世。我们最大的幻想不仅是我们做王，世世代代我们都要什么称王称霸。所以这是中国人中国梦，几千年来我们从我们的民间历史甚至从史记贯彻不变萦绕不断的，就是必可取而什么代之。所以人，但是否只有中国人才这么高傲呢？啊，只有中国人才这么想做皇帝呢？其实上帝本来是个人，就是以荣耀尊贵为什么冠冕的，上帝本来就是让人做什么王的，只是这个王不是称王称霸，这个王不是欺负他人，这个王乃是要像耶稣基督一样，你们中间做大臣的，你们中间做王的，非是受别人的侍奉，乃是要什么侍奉别人。你得的恩赐越多，你的地位越是尊贵，上帝给你的多要给你什么多要，所以你的责任更重啊！你的地位越高，你的身份越高，你的资源越多，你的恩赐越大，那就意味着你任重什么道远。所以说今天我们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啊，给大家简单的讲到先知、祭司与君王，讲到这段经文中讲到两个亚当啊，两种作王，讲到律法与恩典，最终我们一同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同得享什么永生。当我们讲到先知、祭司与君王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不仅是人人借祭司，人人还是借先知，人人借什么君王。所以在宗教改革时期著名的海德堡教理问答31问里就讲到，那为何纳撒勒人耶稣被称为基督啊？ 啊，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呢，因为他被圣父上帝所立，又被圣灵所膏，做我们的大先知和教师，他完全向我们启示上帝关乎我们救赎的奥秘的预旨，他也是我们唯一的大祭司，一次献上他的身体救赎了我们，并且永远活着替我们向上帝不住的代求，他又是我们永远的大君王，用他的话语和圣灵统管我们，保卫并保守我们在他为我们所买赎的救赎之乐中。所以这个教理文章特别讲到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大先知，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也是我们的大君王。然后在接下来第三十问就讲到说，那你为何也成为基督徒呢？那基督徒就是受膏者的门徒啊。我们这个受膏者的门徒，我们到底有没有受膏呢？这个回答就说，因为我借着信心而成为基督的肢体，因此在他的恩膏上有份，以致我可以承认他的名，把自己作为感恩的活祭献给他，又可以自由和无愧的良心在今生今世与罪恶和魔鬼征战，并且从此以后与他一同作王，掌管万物，直到什么永远。所以说耶稣基督圣灵在他身上的膏抹是没有限量的，他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我们作为基督徒，因着信心，因着圣灵，也与他的受膏什么有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先知、祭司与君王的什么职分或者是恩膏的。这些方面啊，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七节特别讲到，岂不更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什么作王吗？奥黛启示录啊，圣经最后一卷书第五章的九到第十节也讲到，和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解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罪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属于政党的，我们不是属于国家的，我们不是属于中国大陆的，我们不是属于台湾的，我们不是属于香港的，最终我们是属于谁啊？上帝的。上帝面前人人什么平等，然后上帝带领我们到哪个地方，这都是天父什么世界，我们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这儿说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上帝。然后这节经文就特别讲，在地上执掌什么王权啊。弟兄姊妹，今天美国的问题、香港、中国大陆、台湾各地的问题，不是因为坏人太坏，不是因为恶人太恶，不是因为罪人犯罪，是我们这些因信诚义的人没有发挥先知、祭司与君王的什么职分呢？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不是说要驱除黑暗，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什么光来了，光来了就把光与暗什么分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啊，今天在我们的个人、家庭、教会、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我们都需要上帝向我们的心灵说话，要有光，使我们真的是发光，不是发自己的光，是发上帝照到我们身上的那种真理和爱心之光。然后我们看到，当我们讲到两个亚当的时候，啊，在这些经文中说，这就如罪，这，啊，是联系前面的经文。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当然这儿讲的这个罪是指原罪，也就是亚当当初所原初所犯的罪。一人这个地方是指亚当，说罪从一人进了世界，死又是从什么罪来的，因为罪的工价就是什么死啊。现在很多基督徒、很多神学家、很多教会也不明白神的旨意啊，主张完全废除死刑。但是你要晓得，在伊甸园里，神至人还没有堕落之前，上帝就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什么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所以在伊甸园中， 在人类亚当夏娃没有堕落没有犯罪之前有没有死刑啊？就有死刑的。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不断地用神的旨意，用圣经的启示来更新我们的心思，什么意念，放下我们的观点，放下我们的立场，放下我们的意见，放下我们的感觉，放下我们的经历，要得蒙上帝的真理的大光的光照。然后我们看到，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而讲的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这个律法是特指摩西什么？律法。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为罪。当没有律法的时候，确确实实不算为罪。但是从亚当到摩西，这地方圣经要讲世人法学院也都这样讲，罪就是违背律法。所以如果没有律法，那当然也不算为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死就做了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什么一死。但是这个死既不是自然的，这个死也不是必然的，这个死是因着人犯罪而什么造成的。所以我们看到，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这儿这个他是人字的他，为什么呢？因为这段经文把这个罪呀、恩典呀、都这个人格化，变得好像是一个人一样，讲得更生动、更形象。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预象就是一个印记，就像我们有一个印，中国人喜欢刻印。我们按手一个按印，看到的那个印记就是一个预象，就是一个标记，但是这个预象标记的后面还有什么实体，还有真正的印。这是过犯不入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众人都死了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死在过犯什么罪恶之中，我们在上帝面前因着上帝的律法是什么死的，只是这个死刑还没有执行。何况上帝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在恩典中的赏赐。说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反复的强调上帝的什么恩典。为什么同样的是物质，上帝把我们造成了人，同样的是人，为什么我们领受了福音，同样的领受了福音，为什么你信了别人就没有信，这些都是因着上帝的什么恩典。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因为最终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然后讲的说，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中有 negative 也有 positive，有负面的，也有什么正面的，用今天的网络语言讲，既有负能量，也有什么正能量。那我们华人，包括我们华人教会，平常聊天、平常说事，我们说的消极的话比较什么多，积极的话、正面的话、鼓励的话、仰望的话、得胜的话比较什么少，所以这个方面我们看到，虽然圣经深刻的面对罪。深刻的面对死，深刻的面对罪对人的什么辖制，但是圣经更多的让我们仰望耶稣基督，仰望上帝的什么恩典，而且今生今世与耶稣基督一同执掌什么王权。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遇到事了，教会遇到事了，在社会中遇到事了，关键不是遇到事了，关键是遇到事我们对待这个事的心态是什么。有的时候常常讲，哎呀，这事你死定了，但是我们就忘记上帝，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是叫那死人什么复活，是使得无变什么有的上帝。所以在主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我们既要坦诚的严肃的对待我们的罪，但是同时我们更要满有盼望的积极的乐观的大有喜乐。主啊，你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你让我破碎你让我谦卑你让我能够吃一堑长一智 啊，能够让我啊效法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啊，这些我们关键你从什么，从积极的角度看，还是从啊消极的角度看？所以你看到使徒保罗在圣灵的光照下，说因一人犯罪就定罪，啊，这个事情太严重了，但是说也不如恩赐啊。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那是由许多过犯而什么成义，不管过犯如何重，不管过犯如何大，上帝的恩赐，上帝的恩典，上帝借着恩赐和恩典赐给我们的诚意，赐给我们的恩典远远大过诸般的什么过犯。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个人有什么软弱，有什么挣扎，有什么幽暗，有什么失败，有什么耻辱，而有什么需要重重的严肃的深刻的认罪悔改的地方，但是我们需要仰望耶稣基督啊，需要像我们的赞美诗中唱的，我愿意有耶稣，胜过荣华富贵，胜过地图，胜过世上的一切。我们有了耶稣，也就有了什么一切。如果我们有了一切，没有耶稣，这些也不过是过眼什么烟云。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就看到，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说，经上也这样记得说，首先的亚当 ，the first Adam， 成了有灵的活人。上帝用土造了人的身体，然后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什么活人。末后的亚当 ，the last Adam， 成了叫人活的什么灵啊？当然，这个地方特指 God is the Spirit， 啊，特指耶稣基督的灵，啊，特指圣灵本身。但是无论如何，耶稣基督是我们处死什么入生。通过他的救赎本身，通过他的圣灵本身，是我们得享复活的生命的。所以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就看到三点。首先的亚当是罪，我们犯了罪当然就有定罪，是就是是，非就是什么非啊，我们不能够指鹿为马，我们不能够颠倒黑白，哪怕我们需要饶恕，需要宽恕，需要交托，需要仰望，但是也是以知罪认罪为什么前提的。如果我们没有知罪啊，没有认罪啊，没有悔改，上帝也不会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圣经说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因为没有悔改怎么能有赦罪呢？所以说这些方面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到圣经。首先的亚当使得原罪，使得定罪啊，使得过犯罪恶中的死亡进入了世界，进入了我们的心灵之中。所以弟兄姊妹，过去一个深刻的精神分析学家叫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在分析人性的时候，他人的心中啊都有一个死亡情节。什么叫死亡情节呢？自杀啊，找死，杀别人，自己也什么被杀。所以说弗洛伊德因此就总结讲，在人最深度的最隐暗的心理中有一种什么 complex of death， 叫死亡什么情节啊？其实这个死亡情节就是罪从亚当进入了什么世界，死亡也从罪进入了什么世界。哪怕我们的身体还活着，但是这个死亡的情节，这个死亡的气息，这个死亡的诠释，就厚厚的重重的辖制着什么我们。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我们脱离这种死亡的捆绑和枷锁的。就在第二点讲的说，末后的亚当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上帝赦免我们大罪各种罪的恩典啊，使那种赏赐与诚意进入世界。赏赐，赏赐 gift。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因为神的赏赐。所以以弗所书讲，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什么信，这不是出乎什么自己，这乃是上帝什么所赐的。弟兄姊妹， Life is a gift， 生命本身是一个恩赐，在耶稣基督里重生的生命更是恩赐的什么恩赐， The gift of gifts， 在众多的恩赐中，在耶稣基督里的那种丰盛的新生命，乃是最大的 独一的、不可舍的、不可替代的恩赐的。哎，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就是保罗所强调的恩典中的赏赐。然后第三节讲到，首先的亚当是末后的亚当的预像 pattern model， 但是无论如何，世界历史的中心不是第一个亚当，世界历史的中心是第二个亚当。所以德国后来移民美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沃格林，他就说历史就是大写的基督。 History is his story， 历史是上帝的故事，历史也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来更新世人和世间的故事和叙事。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中，常常不知不觉的，我们是以第一个亚当为中心的，我们以自己为中心，我们以别人为中心，但是我们唯独不归荣耀给上帝，唯独不归荣耀给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纪念主恩教会20周年的时候，那我们非常献上感恩的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主权在我们生命中得到高举，在我们的分享和侍奉中得到什么高举，而不是这人那人、这个亚当那个亚当，而是那幕后的亚当耶稣基督本身，在我们的教会中、在我们的历史中此时此刻得到高举。第二个，我们看两种作王。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再次更加深入地说，死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着一人做了王。死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王，这是一个位格化的比喻化。哎呀，死真的是就像一个人一样牢牢地辖制你过去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叫 nightmare， 叫梦魇。什么叫梦魇呢？你在做梦中梦到人又追你，梦到人杀你，梦到人要剥你的皮，梦到人要挖你的肉，梦到人要抽你的筋，你就知道逃啊逃啊，反抗反抗，但是你一点都什么动不了，你就知道那种痛苦是非常大的，那种痛苦就是地狱的痛苦的浅表，那种痛苦就是在你在那种咬牙切齿，然后那火永不灭，那从什么永不死，你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那种痛苦，承受那种痛苦，同时又无能什么为力的，这就是死在我们的生命中什么作王的，掌管我们，辖制我们，使我们喘不过气来，使我们翻不过身来，使我们不能得自由，不能得什么欢颜的。但是弟兄姊妹，更重要的是，何况那些受上帝的洪恩有蒙所赐之一的，岂不更要引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所以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但是关键不要盯着定罪，关键是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诚意得生命了。这个一次更多的是指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什么献祭。所以十字架，十字架，当我们高歌赞美十字架的时候，是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什么十字架当然耶稣基督的一生都是成全律法的什么一生，在十字架上舍命更是他成全律法的集中的体现。弟兄姊妹，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耶稣基督顺从，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结局是叫人什么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我们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亚当一人死在我们的生命中什么做了王，这个死来自于亚当，来自于亚当的过犯，来自亚当的悖逆，来自于上帝的什么定罪。然后另外一种作王是因着耶稣基督一人，因着耶稣基督遵行神的律法，因着耶稣基督的顺从，然后恩典就借着耶稣基督的义本身作王，使我们什么得永生。所以弟兄姊妹，虽然讲到两个亚当，虽然讲到两种作王，但是我们的中心应当更多的从第一个亚当转向什么 幕后的丫头，我们从第一种死借着罪作王，更是转向借着恩典意在我们生命中的作王。好，然后我们看第三点，我们不能够细细的展开，但是我给大家简单的讲。当我们讲到律法与恩典的时候，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三节到二十节都讲到，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这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我们中国人啊，最不愿意顺服的就是律法，甚至包括中美贸易战，甚至包括香港问题，都是因为有些国际条约，不管是世界贸易组织的 WTO 还是香港的一国两制的基本法，其实文本上都有国际性的很重要的约定，一旦这些约定不被顺服不被遵守的时候，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信任的问题，根本没法说话了，没法谈判了，因为说了不算，算了什么不说的，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更多的回到神的律法，但是我们更多的要借着律法回到神的什么恩典。如果没有恩典，律法只能叫罪先多，如果没有恩典，律法只能刺激我们犯更大的罪，不是因为律法本身，是因为显得我们的罪真是什么恶极了。所以弟兄姊妹，律法分为三大类，有永恒法，是指上帝的自身的法则永远不变的，第二个是指自然法，上帝刻在我们心中的，上帝刻在人心中的法则不可靠，有的时候是模模什么糊糊的，特别是罪人，我们中国人讲你的良心哪里去了，颠倒黑白。第三个方面，摩西律法，上帝借着摩西启示的律法，但是摩西律法也有限制，有时空性的限制。如果你读摩西律法的话，摩西律法中很多部分是关于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怎么生活的，那和今天的美国和今天的时代在我们身上怎么应用，我们只能讲律法原是好的，关键是用的什么何以，但是用的何以你就要解释和应用的，这不容易的。那我们讲到律法三大功用，律法有社会性的功用，社会上有律法惩恶扬善，抑制罪恶，很多罪人哪怕没有爱心，但是因为害怕惩罚，所以不敢犯罪。第二个方面有宗教性的功用，使人知罪认罪什么悔改。第三个有道德性的功用，教导善恶，劝人什么行善的。当我们讲到律法的恩典的时候，我特别推荐大家买这本书 A Study in Puritan Theology， 就说清教徒神学中关于律法与恩典，或者是律法的恩典的最精湛精深的叙述，这本书是一个博士论文。当我们讲到律法的恩典的时候，第一个，律法显明上帝普遍性的恩典，因为律法使人知罪，为何人不得犯罪。第二个，律法有特殊性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律法是迅猛的师傅，引我们到耶稣基督面前，使我们因信成义。而且真正重生的人，上帝不仅赐给我们一个新心心灵，还要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顺从上帝的律例什么典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顺服神的律法不是出于疑问，不是出于压力，那是愿主的爱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什么跟随主。好，弟兄姊妹，最后我们的劝勉，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弟兄姊妹， By our Lord Jesus Christ， 或者 In our Lord Jesus Christ， 或者 Through， 但是不管如何这地方都强调是借着，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你就看到在罗马书第五章到十一章，我们特别讲望德，基督徒的成长就是要有盼望，你没有盼望就死定了，哀莫大于什么心死，不管环境多么艰难，只要有盼望继续往前走，就能够不断的什么得胜。所以这个望德的成长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罗马书五章二十七节这样讲，罗马书第六章最后一节也这样讲，上帝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七章的最后一节二十五节这样也讲，说我以内心顺服神， 啊，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牢牢记住罗马书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最后一节经文，都是说在我们耶稣基督里，靠着我们的耶稣基督，通过我们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分别为圣，我们的盼望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本身的。啊，第二点我们特别强调一人在世界中、在生命中、在恩典里作王。那弟兄姊妹，你就看到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反复讲一人一人一人，至少出现了四到五次。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管我们的太太如何、先生如何、父母如何、别人如何，你自己一个人到底如何。所以在耶利米书五章第一节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个人行公义求城是没有，若有我就赦免什么这城。所以弟兄姊妹，关键不是罪人多，关键是义人少。关键不是义人多，关键是真正行义、真正渴慕、真正行出来的少之什么又少啊！这个方面我们要警醒，从我们自己做起。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点，说更多仰望上帝的恩典，更多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什么意思呢？我们完完全全仰赖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也要完完全全尽自己当尽的什么责任。一个人王的荣美呀、贵族的气质啊，是不怨天不尤人啊，发自内心的，上帝带领我到什么地方我就做什么事，到什么阶段就做什么事，只管耕耘不问什么收获，谋事在人，成事什么在天，这乃是真正贵族的精神，这乃是真正王的什么荣美。王就说我在上帝之下，我根据我的良心，我要担当，我要承担，我愿意受苦，我愿意喜乐。所以弟兄姊妹啊，真正的作王，真正的贵族，不是因为财富啊，不是因为权力，不是因为出身，不是因为美貌，不是因为社交圈，而是因为你高贵的品格、崇高的使命和担当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最后我们一起读奥古斯丁，不要读个下面下一个，我们一起读这个奥古斯丁在《论自由决断》中说的话，然后我们祷告结束。啊，我们一起读：是啊，你要勇敢些，怀着虔诚自信的走向理性的道路，因为无论这是多么艰难困苦，靠着上帝的佑助，都会变得平坦和畅通无阻。因此，依靠他，并祈求他的帮助，让我们探讨眼前的问题。好，我们祷告：主，求你赐给我们勇敢之心，更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之心，赐给我们谦卑之心，赐给我们开放之心，让我们完完全全仰望你自己，那是无变有、是死人复活的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圣灵的大能，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的恩典、你的救赎、你给我们的荣耀尊贵，都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